一个真正先知的踪迹。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3年1月1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The Way of a True Prophe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119。谢谢你伯德斯弟兄，让我们仍然站立做个祷告。我想知道今晚谁有需要，那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是我。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那就像我们所听到的那首歌那样，主啊我相信。我们能够想起那许多次在全世界我听到人们用很多种的语言来唱这首歌，主啊我相信，只要相信。我们祈求今晚这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首歌，而是成为一个实际。那今晚愿我们对你大有信心。现在我们为这个小教会祷告，那还有他的牧师，你的仆人，我们的弗洛弟兄，他是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弟兄。我们为他的家庭祷告，以及在这里的工人、执事、理事，并所有从这些神圣之门进来的人。主啊，我们祈求这个教会永远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灯塔。你祝福今晚所有在这里的传道人的弟兄们，那就是这些一路以来跟我们共同出入的人们。我们祈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我们祈求你今晚再一次把你的同在倾倒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有需要，我们需要你，我们总是有需要，因为我们是在战场上。主啊，在那里必须要做出决定。我们祈求你不断的用你的同在来鼓励我们，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那对我们那真是太重要。主要大大显明你的同在，就会鼓励我们努力向前。请医治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拯救失丧的，鼓励气馁的人，愿荣耀归于你自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请坐。我相信是大卫说过，人们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那不久前比利说，爸爸难道你一点都不累吗？我说累，我一生都很累，一直都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我开始想，那我年纪太大了，应该松一口气了。然而某个人来到，大约80或90岁，把整个国家都给点燃了，那年纪差不多是我的2倍，你知道。我想我为自己感到羞耻。那在我老家的教会那里有一对名叫基德的老夫妻，他们是从俄亥俄州来的，然后他们都还健在，有85或88岁了。他们年纪太大了，那以至于那都不能再去教会，那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声音说话了。那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那几乎每一盘磁带，这位老太太省吃俭用买了一台录音机，她拿到一盘录音带，那我寄磁带给他，他带上那些的磁带去到医院中，那去到任何他能播放录音机磁带的地方，他和他年迈的丈夫去播放那些的磁带，那然后会寄一大卷我按手祷告过的祷告簿。那每过一段时间就说，威利弟兄，我的祷告簿用完了。那后来我看到了他们来到教会，花白的头发，那披着小围巾，还有他的丈夫那一个小老头，那大约4、5年前，当我在那个州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就是他们每年都举行大聚会的地方，那他们叫的是小桃阔，但我现在忘记了，那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城市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了。现在很接近，有人说我们一下子到了迈阿密，那里离富兰克林很近，是的，没错，那我相信是在富兰克林和米德尔顿之间，是的，就是那里，也没错，是米德尔顿，那就在那条河那边，那在肖涛库那块场地那里，也就是那个大的篮球体育中心那里。那这个弟兄，那我认识他们已经很多年了。那这位基德老弟兄，我猜是在他80岁时，他们给他做了检查，那医生们发现他的前列腺转成了恶性肿瘤。那这个恶性肿瘤缠绕着他，那他们说必须要做手术。当他们切开那里时，那不需要做手术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那医生说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只能把这个老人家送回家，那很难对一个80岁的老人动这样的手术，那我猜他只有不到100磅重。那所以基德姐妹打电话过来，我刚从某个地方回到家里，说基德弟兄就快要死了，他说他想要见你布兰弟兄。那在他离世之前，比利和我轮流开车，我们在那天晚上10点左右我得到了消息，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就出发了。那因为在第二天中午我必须再次离开，我们差不多把车胎啊都给碾破了。那赶到了那里，那个老人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把他扶了起来的肩膀上披了一条小围巾，坐在那里像个老前辈一样，那就大大的触动了我。那当我过去看他时，他正看着别处，那里还有另外一位老夫人坐在那儿。从他在山里传道开始起，他就是他教会的一名成员，那是在肯塔基的梅区，他在那里洗衣服，一天赚15美分，为了供应的丈夫出去到工厂上传讲福音。那比我出生还要早大约10年，现在正在传扬这信息。他看着他记得叫他老奶奶，他都80岁了，而他已经90多了，所以他说，奶奶你看起来像雪一样白。那我想他正是一个传道人看他的会众的样子，躺在那里就快要去世了，他说，奶奶你看起来像雪一样白。是的，他回过头来说，布兰弟兄，我说是的，记得老弟兄。他说，我猜过不多久主就会拆下来我的马车，那今早我就要上去了。我说，太好了，基德弟兄，那就该觉得是那样的。那基德老姐妹，那这里有多少人是认识他的？哦，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知道他们。那所以他说，但是维利弟兄，你不认为神现在就可以医治爸爸吗？我说，当然神可以。他说，哦，荣耀归于神，如果神要医治我，就要准备再次工作了。我说，80岁了，那我就开始跪下来。那然后来了一个异象，那事情就成就了。2天后他们又把他带回医院，他的儿子们在那所城市里的警察局工作，他们都无法明白这点，就带他回去看医生。医生挠着头皮说，伙计，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病的一点痕迹了，那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那然后他几乎要把医院都给搅翻天了。那他带着他的磁带录音机又回去了，那回到那里播放着信息。那他们住在那里，就在靠近校草库那里。那就像我们讲七个教会时代那样，一开始传讲七印，他就在那天晚上打电话来说，哦，亲爱的，如果我有钱的话，我真是想要过来。我说，别管这个，基德太太，你的座位正等着你，你和爸爸下来吧。他说，神祝福你的心。那真的让我感觉非常好，你知道，因为他们鼓励了我。那在85或86岁时仍然来聚会，而我才53岁却在这里抱怨，那这就是你有了勇气。那我们有太多的东西要讲了，而且是对着这样一群可爱的人们在传讲，那我们可以在这待到半夜了，但你们明早还有主学啊，必须要确保确定那样做。那记住，我总是在说，只送你的孩子们去上主日学，那绝对是一种犯罪，永远不要那么做，那是错的，总要带他们去，总要跟他们一起去。那这是明早的事。那如果你为了要听到而不得不错过工作，那为了跟我们在一起，跟我们一同祷告等等，那你不得不错过工作，那没关系，那就错过工作，那不要错过聚会，那我不会让你晚到错过聚会。那如果你不得偶尔错过工作，那不会有什么损伤的，因为工作只是供应你日用的饮食，而主已经应许说会供应你的，但你必须要十分确定的去参加聚会。那我想明天早上我会跟这个城市的其他的好弟兄在一起，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我想那个教会被称作使徒教会，那确切的说就是叫使徒教会。那个使徒教会，我可能认识那个弟兄，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那此刻我还不知道那个弟兄是谁。明天晚上在一个什么？啊，马塞亚弟兄。哦，马塞斯。哦，那个墨西哥教会。对。哦，他就是那个当加西亚弟兄离开这里之后接替他的弟兄吗？哦，很好，非常的好。那不久前我接到一封信，是他女儿写来的。那当时加西亚弟兄在加利福尼亚，那他仍然坚守着。我真是很感谢神。那当我在圣何塞的时候， 啊，我见到了加下弟兄和姐妹，我相信我是跟波特斯弟兄一起上去的，他们都很好。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个小墨西哥教会的那些夜晚，我一生中从未听过那么多的荣耀归于神，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句荣耀归于神。哦，谢谢你威廉斯弟兄，很好。明早在这个教会中心会有1500个座位，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来。那如果你不用去，那等一下，那在这点上最好小心一点。那我说错话了，那不对啊，我很真诚的说，你们去到自己的岗位上，那瞧不瞧，那很好。那今天我发现他们看到了一座帐篷，那我去到了16大街和横销大街那里。那大约35年前，当我来到亚利桑那州，那这里是一幅怎样的情形？那一条又旧又脏的路，那我去到的那个地方就是16大街和横销大街那里。那我曾跟一些圣弗朗西斯科的人住在一起，现在你永远无法找到同样的地方了，甚至名字都改变了。我相信现在是叫博凯路。那事情的变化有多大？但神从不改变。那我在那里看到有弟兄举办了一个帐篷聚会，在那里的一些弟兄支搭了一个帐篷，我去了那里要看看我能否找到他，想要告诉他我们来这里，那不是要跟他们作对的。那但我在那儿都没有看到他，那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我记得杰克说了，这可能对你们菲律宾公会的信徒有益处。有一次我来到这里是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那杰克正在那所高中那里，我打电话给他，我说是杰克弟兄们，他说是的，你是布兰弟兄们，我说是的，我和你的聚会恰巧碰到一块了。我说不是，我待的时间太长了，占用到了你的时间。我说、哦、对不起杰克弟兄，那我不是。他说、啊、那没关系布兰弟兄，他们只是想留我在这里过夜。我说无论怎样，我的会众不会加入到你那边的杰克，因为我的会众大部分都是五旬节派的。我说当然了，我的会众也是。我说是吗？我说、哦、当然了，我也是五旬节派的。哦，我说你最好别让鲍勃知道这个，那你知道就是他的爸爸，那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卫理公会信徒。他说哦，伯纳弟兄，你难道不知道五旬节派是指什么吗？我想哦，我知道。他说就是正统的卫理公会，那差不多是对的，正统的卫理公会是的。那如果卫理公会教会跟随着他的信息继续前进，就可以一直走进五旬节了，那就会出现真正的教会。那弟兄，现在不是要藐视你们的宗派，那因为五旬节不是一个组织，他们想要那么做，但他们肯定会在那点上失败，那是一个经历。是的，五旬节是给天主教会的信徒或犹太人或任何一个人，那这具有五旬节是一个经历，不是一个组织。那现在无论你们每个人将圣经打开着或是合上的，那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来读一段话吗？那愿意吗？那毕竟我所说的话会失败，因为我是一个人，但神说的话却永不废去。行，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废去。哦，这不是很奇妙吗？他的话永不废去，那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他的话永不废去。今晚让我们从中来读一段，并从其中得出一段上下文。那若主愿意的话，我要用它来作为主题，是在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的预言。他大约生活在700年前，那我想大约是在基督降生之前的787年。那让我们翻到阿摩斯书第三章，主借阿摩斯所说的话。那我喜欢这个人，他被看作是小先知中的一个，但他的确拥有神的道。以色列儿女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为你们的一切罪孽刑罚你们。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吼叫呢？若没有圈套，雀鸟岂能陷在地上的网罗里呢？ 网罗若无所得，人怎能从地上将其收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说话，谁能不说预言呢？那愿主在这些话上加添祝福。那天早上，当他登上了撒玛利亚北边的山上，俯瞰整个城市，炎热的太阳照射下来，照着他雪白的胡子和头发闪闪发亮，他的一双眼睛必定是眯成了一条缝。他穿的衣服很普通，他的脚很脏，他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但他拥有神赐给人们的。主如此说，那这跟我们今天的现代传道时空相比有何等大的差别？跟他相比，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多么的不同。那这个小人物正是阿摩斯，一个属神的真正的先知，他拥有给那个罪恶时代的神的道。那这个毫无畏惧的小人物，在耶罗伯安在位的第二年发预言。耶罗伯安很精明，非常的精明，是个聪明人，但是却是个拜偶像的。那耶罗伯安把他的国家带领到了顶峰，但他却是个拜偶像的，他走了错误的道路，但国家却在耶罗伯安的手中繁荣昌盛。那通常繁荣会导致罪恶，很多人把繁荣当作是祝福，那如果我们能正确对待的话，的确是的，但通常它会带来罪恶，去羞辱神。国家在他的时代欣欣向荣，他与周围列国的人们都结成了联盟，以色列人完全滑进了罪恶的深渊之中，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的诫命和规条，那所有的人都大大的偏离了。女人们走上街头，穿着漂亮但却不道德的衣服，男人们出去赌博喝酒，我们今天所称之为酒馆的就是那些娱乐场所，在城市中到处都是。传道人对罪恶视而不见，那只是放任自流，一个漂亮的地方，一个旅游中心，罪却被放任自流，在讲台上不再谴责罪恶了，任其肆虐横行。当这个预言发出时，看起来好像这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了。那根据这个预言对他们所说的，从他咒诅那个时代的方式来看，那这是最不可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然而的确在50年之内，他们的国家被从地球上完全涂抹掉了。神说出了他的道，并且神的道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当种子被种下去时，当那个先知带着主的道而来并说出了那些道时，如果那是神的道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成就。那当主的道被膏抹，并且那是神的道的话，他就必须要在合一的时候成就。那经过了几千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神的道仍然成就了，他必定会成就，因为那是神的道，那是不能够废去的。 几天前有个人对我说，他说那创世纪错了，神说总有六天创造了世界。我说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是完全不同的。那创世纪在第一章里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句号。他是如何创造的，什么时候创造的，那取决于神。是的。然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我们从那里开始有了创造。但起初是多久我们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那些种子都放在了那里，把洪水退下去后，生命重新回到了地球上，遍满了全地。当神的道被种下去时，没有任何东西能拦阻它的发生。那这个无所畏惧的小先知不知道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事就是他是一个牧羊人。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谁，我们不知道他的血统是从哪里来的，那什么都不知道。那从神那里所差来的人出场的方式通常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消失也是悄无声息。那我们没有关于他发生过什么事的任何的记录。那这个伟大的人物耶罗伯安，那一个有着伟大的智慧权势的人，他让国家繁荣昌盛，但却陷入了罪中。我想今晚我们是否能够将他跟同样陷入了罪恶之中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来稍微对比一下。是的，繁荣，我听说我马上要进行减税了。那当任何人都能看透隐藏在其中的含义，那选举就要开始了。那所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正在出现。以色列人、传道人、牧师、政府都把神的道抛到了脑后，妥协了。那就是为什么国家陷入了所处的状况之中，尽管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那么多的牧师和传道人，但他们丢弃了神的道，偏离了他。总是在这个时候，神会差某个不知道从何处来的人来谴责，把一切再带回到正路上。某个毫无畏惧的人会带着主的道兴起来，再次摇动人们，让他们回到神的道上。那我刚注意到了这里，那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些的东西，那我可能还要再次引用一下。那就是第二章第四节，那我想来读一读，那听听这个小个子所说出的这话。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讨厌耶和华的律法，不遵守他的诫命，他们父辈所随从的谎言使他们走迷了。看到他的信息是在哪里了吗？把事情带回到源头上，那偏离了神的道。对任何读圣经的来说，这都会使你知道他是一个真实的先知。他把他们从所堕落的地方再次放回到这道中。那也许他们的教会都很兴旺，他们也许有好的建筑，他们的城市也许比凤凰城更有魅力。那是在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伟大的旅游的中心，今天也是一样，是个美丽的地方。但他们却偏离了神，神把使者差给了他们。这是何等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谴责的信息，这个小先知将他说了出来。那阿摩斯从旷野中出来，去到了那个迷人的城市，难怪当他登上了山顶时，他那双蒙神所赐的眼睛眯了起来。那他不是像一个旅游客那样说，看看那些正在逛街的女人们，看看他们在那里所穿的那些新潮的衣服。那他也不像某些良人所想的那样，那些的赌场等等，那在城市中都很红火， 那或者是因为他们可以坐在街角，那色眯眯的看着某个异性走过。这个先知他的眼睛眯了起来，是因为他看到了城中的罪恶。他眯眼不是因为他欣赏那些的东西，而是看到那些蒙了呼召和拣选的人何等的偏离了神的道。那你注意到这里，他说除你们之外我不认识别的人，我把你们带出了埃及，然而你们却像那样远离了我。这个拥有主话语的先知，一个来自北方偏远农村的牧羊人，他打量着那个城市，他必定是汗流浃背，那衣服也是皱巴巴的，他身上的钱也许都不够他住一夜的旅馆的，但这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区别，他有个信息在心中燃烧，他必须要把这个讲出来。不仅如此，而且那把他从旷野中带出来的圣灵的恩膏，让他对这世界的诱惑闭上了眼睛。任何被恩膏了的基督的仆人，他们的眼睛对世界的事物都是瞎眼的，他们看不到那些的东西，他们不寻求那些，他们只有一样，基督在他们前面，那就是他们所看到的，他们不惧怕任何的东西，基督就在他们面前。有一个信息是必须让人们来得到的，他们无所畏惧，你无法把那个从他们里面燃烧出去，你可以把他们投进监牢或不管是哪里，他们又会再出来，那就是主的恩膏。是的，他俯瞰着那个城市在灵里的堕落，那不道德以及那个城市的属灵的堕落。那我想知道有多少主的仆人曾爬到这里的山上俯瞰过凤凰城呢？你们来这里是为了美景、阳光和休息，那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个。那不久前我上次来这里的时候，我坐在南山上，我妻子就坐在我身后，那我跟他交谈，我说那大约三四百年前无疑这个山谷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那时沿河从这里流过，那还有郊狼等等，那仙人掌花开满了遍地，那看看如今所有的这一切都变成了一个罪的大杂烩。我妻子说那么是什么吸引你来到这里呢？我说把我带到这里来的是，即便是这个城市满了黑暗和罪恶，但在这里仍然有一些主的见证人，他们活出了基督的身量，我来是要与他们肩并肩，闪耀出福音的光芒。在下面街角某处的一些老弟兄，他们的心中有一个信息，所以就竭尽全力甘心忍受哭泣祷告，我来是要与他们同工，向凤凰城这座大都市放射出耶稣基督这毫无掺杂的福音之光。然而它本来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地方，那巴不得人们能用他们所能够取得的成就来建设他们美丽的家乡，就像驼背山那卡瓦利尔山那样。那35年前当我经过那里时，那还是一片沙漠，那我们骑在马背上穿过那里追赶野驴，那翻过这里的南山追赶野驴和野马。那现在这个童话般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大都市，它增长了成百上千倍，延伸出去，以至于现在城市自身的腐败将其带入了混乱之中，烟雾涌入了。那么这里如此潮湿，就像那跟在俄亥俄山谷中的印第安纳州的杰弗逊维尔一样的糟糕。那灌溉，那人类总是在污染地球。当印第安人拥有这里时，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当白人进来后，就带来了罪恶、烈性酒和不道德，他把这地污秽了，使得成了一个污水坑。那何等的不堪入目，有一天神必会把它从地球上抹掉的。他要拣选一群义人，让他们在地上统治， 正如他要做王统治一样，他正在为着他的名、他的国度而拣选一帮的人。那这群聪明、有才能、有知识的以色列人，他们拥有伟大且有能力的智慧的总统，那或者说是王耶罗伯安，他是一个聪明人。那他们会听这个毫无名声的小先知吗？这个伟大的信心在他的心中燃烧，他能够走遍大街小巷，让人们，那些的女人们再次衣着得体，让男人们离开那些酒馆和罪恶之地，转向这个毫无名声的小老头所传讲的这位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在他的脑海中出现过，或者这只是我的想法。我能看到他站在那里，光秃秃的脑壳在阳光下闪着光芒，他花白的胡子那飘扬在大衣上，他从那里往下看，俯瞰着那座城市，眼睛眯了起来，心在跳动。可是在那里他看到了本应该在那里得到建立的神的国度完全陷入了罪中，受一个从神而来的谴责，从君王到街上的乞丐，每一个祭司、传道人、王、当权者、君主，不管是谁都要受到谴责，受从神而来的咒诅要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你认为他们会接受他们？哦，他们会明白吧？记住，他没有介绍信，他的出场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传道人，他没有牧师写的介绍信，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有一位知道他是谁，就是差他来的那位。对他来说，只要知道他是从哪里差来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他的信息必须要照样传出去。当他进入那座城中的时候，他没有宗派写的委任状来支持他，让他可以去到传道人协会说，我的弟兄们，我是这个组织派来的，就是这个宗教的组织，那我属于某某组织。他没有那种东西，他没有那样的东西，他也没有团契卡可以证明他跟派他来的那个区域的传道人协会有良好的关系，那没有人跟他合作来举办大型的聚会，也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过这样的事。那这个小人物他处境很艰难，如果他想的话，他有足够的理由转身走回去，那再次拾起他放羊的工作，从他离开的地方再开始。但你瞧，这个人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他没有去考虑什么委任状，也没有考虑什么团契卡，他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主的刀。神赐给了他一个使命，他必须要去到那里发预言，那一切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不同。他拥有主的道，因此他觉得他不需要任何的委任状或介绍信或是什么合作，他只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他拥有与神的合作，那就是所需要的。只要他是在主的旨意中，那又有什么区别呢？只要他明白他的信息是从神而来的，神会印证的信息，他必须那样。当他带来那个信息时，看起来似乎所有的牧师、传道人、那个时代的先知们都应该来悔改，因为他们看到了那时的情形，看到了道德的败坏。但当他开始带着主的道发预言时，他们却觉得很奇怪，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这完全是现今的写照。与主的信息毫不相干，教会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听到人们站起来，以无人知晓的方言给出信息，并给出那信息的翻译， 说出了一件必定会发生的事，人们却摇摇头走开了，认为那种人是疯子。怎么看到某个人在灵里站起来发预言，或给出一个从主而来的信息，今天教会世界的人们就会认为那个人失去了理智。那他们对此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今天又处在了那个时代的撒玛利亚所处的同样的情形中。但记住，当列国或是神的教会处在那样的情形中时，神总是能够为他们兴起一个拥有主话语的先知。是，他们很久前就忘记了这事，但他们应该记得，不管他们如何在他们的书中查考，要看看他们是否有一个从他们的学校中出来的人，那名字叫阿摩斯的。那他们都应该知道，亚伯拉罕的神能从这些石头中兴起子孙或是先知来带出他的道。这同一位神今晚还跟他那时一样有能力。那无疑这还是同样会被人们误解，他的兴起人恩高人来传讲他的道，他可以把他道放在一个人里面拆了出去，借着那个谦卑自己把自己顺服给神，不害怕拿起神话语的人来证明他是神，他能够那么做，他也会那么做的，他应许过他会。那当然主的道在那个时代向他们印证了，因为就在那同一代人还存留的时候，阿摩斯所有的预言就都应验了。我想知道今天如果阿摩斯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今天会接受他们，凤凰城会接受阿摩斯吗？如果在山对面的某处或是这地区的某处出来了一个穿着像那样皱皱巴巴的衣服的人走进这里，把传道人们召集在一起说我拥有主的道，你认为我们会接受他吗？肯定不会的。首先我们要问他的就是，你是跟哪群人在一起的？如果他转过身来说天上的那群，那又如何呢？我恐怕那对我们来说会觉得很奇怪，但是那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那如果今天阿摩斯出场的话，也许还是同样的情形。那为了证明我所说的，那让我们把他带到这里，那就一会儿来看看我们认为他会怎么做。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我相信他不会认同我们整个的体系的。是的，先生，他不会认同我们的宗派教导，他会谴责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和五旬节派，他会谴责所有的事儿，他肯定会的。他不会认同他们的宗派信条，他会直接去到神话语的根基上，以神的道为首。他会在主如此说的基础上举行他的大会。哦，你认为凤凰城会接受他吗？你认为路易斯维尔会接受他吗？纽约、波士顿、马萨诸塞、加利福尼亚或不管是什么地方，他们会接受吗？不，先生，他们会把这个小个子投进监狱的，会立刻把他送去那里的，肯定会的。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如果他回到神的道上，我确定他们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会认同他，没有一个人会认同他。为了不认同神的道，他们不得不抓牢他们的传统。我们必须要记住，他是一个真正的先知。如果他是从神差来的一个先知，在他身上就有一个记号，有一个明确的记号，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他会跟神的道站在一起，因为那就是主的道去到的地方，道要临到先知。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批评和谴责这个时代，他会谴责这个地区每一个剪掉头发的女人，他会谴责每一个宗派的传道人， 他肯定会的，他会谴责每一个抽烟的人，每一个穿着短裙和裤子的人，他会把他们撕成碎片。为什么？那是违背神的话的，绝对是的。你认为我们会接受他们？绝对不会，他们不会接受他的。他会谴责教会的不道德，他会用他粗糙的手指头指着传道人的脸说，你想要告诉我说你称自己是神受膏的仆人，去站在讲台上让你呢女士们穿着性感，在你们男士中间穿着性感一些类似那样的事吗？让你的年轻女士们像那样站出来，你让你们那些结了两三次婚的男人在教会里做执事吗？你要告诉我说你手中紧握着那个委任状，却把神的道丢在一边吗？哦，他会谴责那些的东西。学的先生，教会的不道德，会众的不道德，他会谴责他的，他要拆毁，他会把一切人造的神学院的教导都撕成碎片。你会接受一个像那样的人吗？哦，他们不会接受的，他们当然不会接受的，他们会立马把那个人撵出城外。那协会将会召开联合会议说，我们必须要对此做点什么，告诉你们的会众不可以去那里听到。不，哦，我们不会接受他的，我们绝不会接受他的，肯定他们不会那么做的。听听他的谴责。哦，我喜欢这里，我正向下看着他所说的话。他说你们所宣称服侍的那位神要毁灭你们。今天他也会说同样的话，我们美国人将自己卷进了那么多狂热的事情当中，有那么多高大的建筑，在我们的组织中有大量的会员，说那些有好名声从神学院出来的传道人被训练要闭口不言，对此什么话也不说，因为他们害怕会被逐出教会。是，他会把那些东西炸成碎片的，因为那与道相敌对，肯定的。某一天我们所宣称服侍的这同一位神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烧掉的，他会把他们炸成碎片。今天如果阿摩斯在这里，他也不会改变他所说的，待在这道的后面。哦，听听他在这里所告诉他们的，神爱你们，他带你们出来使你们成为一群被拣选的民。我想听到他在五旬节教派的教会里讲一次。你们相信他是阿摩斯那时，也许你们暂时就不会再嘲笑我了。小神，他会告诉他们的，他会毫不留情，他会极其严厉的抨击，告诉他们是从哪里堕落离开了神的道。神在多年前就把你们带出了这些你们自己弄出来的人造的停尸房，五十年前你们的父母们从这些捆绑他们将世界灌输到他们里面去的体系中脱离了出来，神赐下他的怜悯把你呼召出来，从罪恶和教会中的那些东西里出来，但现在你们又转了回去，就像撒玛利亚人所做的那样，神把他们从那些地方带出来，而他们又转了回去跟那些地方结成了联盟。今天我们又如何呢？总在千方百计的跟那些大的宗派教会竞争，我们要建造更大的学校。我们不需要大的学校，那没有问题，我一点不反对这点。但每一次你发现一个奠基人或一个领导者在他的时代中出来，那在他的时代他会带来益处，但他一离开，人们就会在他的工作之上建立一个组织，然后他们就会在那里得到一帮小的里奇和猫王等等。首先你知道的是，他们会把事情扭曲，使得适合他们自己，然后另外的人出来再注射进别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从什么哈佛大学等地方出来的知识渊博的学生或类似的人物。那首先他们开始掺入这个，然后再取走那个，并说这个呢不是那个意思，你就又回到了同一条老路上的。是的，如果阿摩斯在这里，他会立刻把这些东西夷为平地。他举办大会从不会基于多少个教会能够与他合作，他永远不会把他的教会建立在某个组织或教会的某些教派上。 他所要做的是在主所说的基础上举办他的大会。神会一如既往的支持的证明的是对的。他会说问题就在那儿，在你们的教会中有混乱。今天他会说什么呢？当神的道就悬在我们面前时，他会说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那里说，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超过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鄙视那些试图过正确生活的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你认为一个先知会兴起却绕过这个预言吗？他会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眼前了。教会将如何变得形式化，他们将行何等的事，他会让你再想起神的到来。如果阿摩斯出场的话，他会让你记起神说他要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事。不仅如此，神还会借着阿摩斯证实他在这个时代所应许要成就的事。他肯定会的，他在那个时代是那么做的，他也会一直那么做。没错，如果阿摩斯出场的话，我们不会接受他的。那完全是有敬虔的外貌，站在唱诗班或什么的地方，那头一天像天使一样歌唱，第二天晚上却像魔鬼一样跳舞。是的，那绝对是真的。一些人身上穿着长袍，有着花朵一样的容貌，看起来就像天使一样，却站在那里跟邪灵一样否认神的道，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你去跟他们讲圣灵的心，他们就会把你从教会里边赶出去。为什么？他不得不这么做，但他们却站在他们的教会中，让他们的会员在地下室里边扭来扭去，跳摇摆舞。我们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我想知道这个 C 代表着什么。走进他们中间里几乎都听不到主的名，那是不是指青年人咒诅协会呢？不久前我住在一家旅馆里，就在基督徒女青年会对面，看到那些小姑娘在那里的地板上跳摇摆舞，一直到大约九点，好像要把他们的腿都给扭断了，那真是一种羞耻。是的，而他们所有人都是教会的成员，在唱诗班里边唱歌，在主日学中教导，那完全是魔鬼在教导着那些在地板上的孩子们，是一种化妆出来的被称为宗教的体系。是的，一个真正的先知会把那东西送回到他出来的地狱的火焰中，这完全是真理。你认为阿摩斯会站在讲台上传讲着福音，看着一帮剪着短发的女人却不谴责他们吗？你认为他会不引用以赛亚书五章、格林多前书十四章吗？他难道不会竭力谴责这一切吗？他肯定会的。他走在街上，看到女人们身上穿着那样的紧身衣，看起来像男人一样，紧的几乎肉皮都凸到了外面，扭来扭去，装腔作势的走过来，像那样走着，浑身叮当作响。你认为一个属神的人会不站在讲台上指责那样的东西吗？现在在讲台上几乎都不说这些了，在五旬节拜教会里也是这样，那是完全正确的，但对阿摩斯来说不会有什么两样。他将会是说出这些的那位，他不会害怕，因为他是被主所恩膏的。如果他有主所说，那就必定是主的道。他来到撒玛利亚不是要看他们的魅力，书店有多少的组织，以及他们拥有多少的会员。正如我那天晚上所说的，似乎今天整个教会都建立在了这种东西上面。如今在弟兄们中间，教会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人数，人数。一个教会想方设法要超过另一个，人数，神看的不是人数，他看的是品性。品性才是神想要找到的，是某个他能放在手中的人，某个能长久稳固站立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决定，这些年里我们做过很多的决定，那是石头承认，一块石头如果没有经过一个石匠， 借着神锋利的话语的切割，把它切割成一个神的儿子或一个神的女儿，将它安置在他所属的教会中，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把石头滚在一起是不会建造起房子来的，你必须要切割它们使之成型。今天我们需要男人，被恩膏的男人，就像阿摩斯一样，可以把世界从女人身上切掉，使得成为一个神的女儿，也把世界从男人心里切掉。无论有多少个理事会把他丢出去或做别的什么，他都会站在主此说上。是的，我不认为我们会接受像这样的阿摩斯。您认为当阿摩斯走进一个像今天这样声称是被圣灵带领的五旬节派教会中，看到同样的事儿也发生在声称是被圣灵带领的五旬节派教会中时，他会怎么做呢？我想知道。那我们可以谈论浸信会、卫理公会、路德派，但到了我们自己肮脏的门口时，那又如何呢？远离了神的道，在某处有什么事情出错了？绝对是的。他们做所有的那些事情，却声称是被圣灵带领的，在灵里跳舞，有时候甚至还说方言。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在灵里跳舞，我相信叫喊，但还有更多的东西伴随着的。是的，你做了所有那些的事情却否认着道，那就是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出错了，你得到了错误的灵。无论如何，神不会把他的子民引领到那样的东西上，他不会的。我认为是时候再来一次彻底的脱离了，再一次的波斯顿茶叶事件，教会需要一次，这需要一次好好的洁净。在以前的日子里，当圣女贞德还活着时，天主教会不晓得她是个圣徒，因为她看到了异象变成解梦，是个圣灵充满的女士，神使用了这个小妇人，但他们认为她是一个巫师，就把她当作一个巫师烧死在火刑柱上。你知道这事是天主教的神父亲自干的，几百年过去了，他们发现他是一个圣徒，然后他们就追封他为圣徒，他们不得不忏悔，于是他们挖出那些神父的尸体，并将他们丢进了河里进行忏悔。一瞧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们的圣徒帕特里克和所有其他人也做了差不多是同样的事情。难怪耶稣说，你们粉饰修造先知的坟墓，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那里的。是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阿摩斯，来把神的道再带回给我们。确实如此。那我们的宣称等等之类并不算数，除非神的灵在那里支持我们所宣称的。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与我们所宣称的相符，那就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圣女贞德带领法国进入了一场革命，他们需要一场革命，那正是他们需要的。他们需要一场革命，他带领了那场革命，但在革命之后他们犯了错误，他们需要一场反革命来纠正他们所革命掉的东西。据我所知，五旬节派教会是在今天最接近圣经的。如果他不是的话，我就会去到另一些人那里。是的，我就不会站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认为那儿有希望的话，就不会对五旬节派的人讲道了。是的，五旬节派是好的，但当我们需要五旬节派来聚在一起并打破我们传统的话，那我们就需要一次反革命。我们需要的是调转方向，不是一次五旬节派的宣告，而是一场即将来到的五旬节派的清理。神是圣洁的，要靠着他生活的人也必须活得圣洁。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圣经说人非圣洁断不能见主的面，这很正确。他的圣经是圣洁的，如果他的生命在你里面，就会使你成为圣洁的。没有这个，你就无法见到神。看看教会漂流到哪里去了。然而我们有些像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认为一切都运行得很好，因为他们很繁荣。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跟别的城市结盟，他们有同盟国，政府也跟传道人、牧师们、先知们结盟，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他们认为那会讨神的喜悦。但他们有一个家伙站了出来，将他们又带回到了原地。是的，就是因为他们繁荣昌盛，我们就在这儿犯了错误。 繁荣昌盛并不是属灵祝福的迹象，没错，一点都不是。有时繁荣昌盛是一个拦阻。你还记得主是怎么说以色列人的吗？当他幼小时，你什么也没有；当你在野地中躺在你自己的血泊中时，没有人来为你清理。我接纳了你，那时你服侍我。但当你长大到足够大了，你认为自己可以了，并能自我保护了，你就离弃了我。他们总是那么做。吴霞那天早上我在上早餐会上讲过这个。他是个伟大的人，他持守着神。但有一天神使他强盛了之后，对先知以赛亚来说他是个好榜样。但在他变得强盛，一切都就绪之后，列国就开始怕他了。他建造了他的城墙，开始做一些花哨的事情，他变得自高自大，他开始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伟大，然后他就想取代传道人的位置了。使用大麻风击打了他，他作为一个大麻风病人而死。我们的心里绝不能够骄傲。有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组织繁荣昌盛时，我们就开始说我们是最大的群体。在五旬节拜团体中我们是最大的，我们比其他人拥有的更多。那或者是除非你属于我们的群体，否则你就去不到天堂之类的话，但是选择了那条路，你就把自己与主的道分开了。是的，那记住，毯子的宽度足够你和你的弟兄们共享的，那是完全正确的，去接纳它。哦，我们今天是多么需要一个归回主话语上的呼召。看看今天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归回的呼召。在这些天的其中一个晚上，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传讲，我想我有一个起诉，我应当等到把所有的传道人都聚集到一起。是的，我想要讲耶稣基督的血对这个世代的控告，并向你们证实这个。小乔，也许我应该去外面找个地方来这么做，但我们要看看是否能在某个早上举行一次早餐会，只是对传道人的。那愿主帮助我，我想指给你们看，我们正在朝着错误的路上直奔，我们必须要回头，只能回头。是的，看看我们今天的国家，看看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做什么，我们正在做着黑暗时期所发生的事，把教会和国家联合在一起，看看那个联合联盟或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那所有的教会都加入了这个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他们认为这是属神的合一，因为所有的教会联合弟兄会基要派教会的那都加入了这个大的组织中，那是因为对神的道缺乏认识。先知说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他们要为兽做一个像，他有说话的权柄。哦，如果阿摩斯在凤凰城里认为他今晚会站在讲台这里却不大声谴责这种事吗？他反对的不是我们的弟兄们，他反对的是带我们偏离这道的体系，那将会是他要做的事儿。这些人怎么能够走在一起呢？圣经在阿摩斯书这里说到，主说告诉人，二人若不同心怎能同行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把五旬节派的团体带入到世界基督教协会中去呢？他们中有一半，有大多半 85% 或 95% 的人甚至都否认童女生子，他们否认。我在他们当中 99% 的人否认神的医治，他们否认圣经的原则，他们否认说方言。只有五旬节派接受这点。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自己跟他们合而为一呢？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我们怎么能不与他们同心却与他们同行呢？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必须要否认你所拥有的伟大的福音信仰和圣经的基本准则，才能够与他们同行。我告诉你，神呼召的是单个的人，他作为一个个体呼召你与他的道，并与他待在一起。他们的信条是借着他们自己属世的智慧搞出来的。否认神的道，神怎么能与他们同行呢？当一个信条接受了一帮人的教导，并否认神的道所说的，那你就会使神转离你。神是圣洁的， 圣经说神看顾他的道并印证他，等道都不在那里了，神还怎么能够印证他的道呢？这就是我们有的只是会员而不是儿女的原因。我们有的只是信条，那每个人都能，世界在寻找一个仇人，他们现在他们寻找的是某些能让他们坚持他们的基督徒身份却随心所欲生活的东西。女人想要像好莱坞那样行事，却仍然声称自己拥有圣灵。传道人想要建立最大的教会并做所有的那些的事情，让结了多次婚的人做执事，他们能够去做那些低俗的事情并穿着那样的衣服，他们称这个是妇女解放。你想阿姆斯会对此无动于衷吗？不，他们肯定不会的。你认为阿姆斯会保持沉默去面见那些领导层和上层的主教们并说，弟兄们，我认为你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吗？他会说，你们这帮叛徒，你们假冒为善的人，你们否认着信心的人。他会跟米盖亚说同样的话，就是那日他在400个自以为是的希伯来先知面前所说的。他们说，在多数人中，在一大群当中就是安全的，这取决你想要把经文应用在哪儿。我可以说，犹大上吊自杀了，你们也去做同样的事吧，他在那里不适用。哦，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安全的，这句话并不适用，否则天主教会就占有绝对的优势了。在神的道中才是安全的。圣经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据我所知，那是唯一安全的场所。先知们总是相信这话。当亚伯拉罕去世后，当约伯去世后，他将自己的骸骨安置在应许之地，他的坟墓里。当亚伯拉罕去世后，他在约伯所在的同一块地方买了一小片土地。他在做什么呢？他注视着那个先知，他知道那是个属神的人。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才被站立在地上，皮肉之虫将我的肉体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是的，亚伯拉罕知道这点，他将撒拉埋葬在那儿，他买了一小块地埋葬了他，他自己也埋在那里。以撒当他去世后，他也被带回去埋葬在那里。以撒生雅各，雅各死在了埃及，但在他去世之前，他叫来了他的先知儿子约瑟。他知道他是个先知，是个属灵的人，能解梦，看见异象，并且每一次都是那样的准确。他说，约瑟，我的先知儿子，过来这里，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这是多年前全能的神触摸我的地方。他把我的名字从一个骗子改成了一个与神同行的王子。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并对神启示说，你不会把我埋葬在埃及。为什么？为什么？这有什么差别呢？这同样是他们今天在说的，这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带这一帮人，带他们离开大街加入教会，但有时候你使他们比外面街上的那些人更加倍的成为了地狱之子。是的，这的确有差别。约瑟当要去世时，他提到将来有一天主神要来眷顾你们，他是个先知。他说，主神会来眷顾你们，你们不要把我的骸骨留在这里，要把它带到应许之地。为什么？他知道复活出熟的果子会从应许之地出来。的确是的，耶稣在那死后，在复活节的早上复活了。圣经说，已睡在尘埃中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了，他们从坟墓里面出来，向很多人显现了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为什么？他们在正确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的确有区别的原因。你们不要把我埋葬在这些卫理公会、浸信会或其他的教会中，要把我埋葬在耶稣里，那些在基督里的，当他再来的时候，神必把他们跟他一起带来。这的确有区别，肯定有的。不要让别人告诉你，因着你加入教会就行了。阿莫斯从未对此无动于衷。他说，你们所声称在服侍的同一位神，我要奉主的名这么说，这个国家所代表的这位神要毁掉这个国家，他会毁掉这些教会，天上的神会差来他大怒的审判，毁掉这些所谓的教会。记住， 要记住我的话，没有人来加入教会，你是加入了一个会所，你不能加入教会，你是生在教会里。你可以加入卫理公会会所、浸信会会所、天主教会会所、五旬节派会所，但你是生在永生神的教会中，那个教会才是神所要找寻的。所以我们有的是会所而不是教会，任何东西都可以聚集在这个会所里，假冒为善的人等等。但现在我要让你知道这点，按照神的道，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没有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在那里只有圣徒。那他们可以吸纳你成为会员，你认为阿摩斯会不谴责这点吗？他会把那东西连根拔起，他肯定会的。瞧，当以色列人在路上要去到应许之地时，他们被圣灵带领，有火柱在他们面前，被击打的磐石随着他们。后来出来了摩押人，是他们的弟兄，那记住，他也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他的一部分也是从犹太人的血统来的，因为那是罗德借着他的大女儿生的孩子，这就带出了摩押人。看看祭司巴兰，他出来建造了一个祭坛，献上了同样的祭物，祭要的不能再祭要了。瞧，他还有名人跟他在一起，他有王，他有那些大人物，王子和太监们都跟他在一起，但有一位跟摩西站在一起，他没有看到。这位也跟阿摩斯站在一起，这位今晚也要跟在这里每一个为了神和义而站立的人站在一起。无论多少的当权者、君王在这里，都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他们永远不能咒诅神所祝福的。为什么？那是一粒活的种子，那是神的道，它必定会生长直到完全。哦，有永生神的迹象在营中，看起来好像以色列人在那里做错了，但他们没有看到被击打过的磐石和以色列人所献的赎罪祭。在营中有王的呼喊声，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神在医治病人，行大的神迹，有神迹骑士，有火柱悬在他们头上。摩西正跟随着那个火柱，以色列儿女正跟随着摩西，他们正走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他们停住。阿们。哦，如果神能把某个人握在他的手中，在他的控制之下的话，这事今天岂不是很容易就重演吗？火柱依然是活着的，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的道依然活着。愿神差给我们一个阿摩斯，能够为真理和正义而站立，摇动这些东西。你说我们能，你认为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他会带来一个果效，直到把所有那些神所预定要被召来的人呼召出来，这就是他要得到的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是的，米迦亚就在亚哈面前，但亚哈恨他，所有的传道人群体也都反对他，他们也都有灵感，但他们的灵感与神的道不相符。我猜大概阿摩斯也碰到了同样的事儿。那时祭司们走到街上说，那等一下，那给我看看你的资格证书，你是从哪所学校出来的，你出自哪个家谱，你是谁让你当上祭司的？他会说，是神让我做的。你是从哪个学校里面出来的？耶和华神，我有主如此说。他不会听他的吗？当然不会了，他不想听这个人的，肯定不会的。他不想，那当然那些人会说，我也被灵所感，瞧我属于这里的法利赛人大教会，看看神是何等的祝福了我们，我们教会里边安放的是黄金祭坛，我们建起了圣殿，我们做了所有这些的事，我们的传道人奉献款要比全犹大地的其他任何教会都要多，我们在这里做了所有的这些的事情，我们的会众的交纳很多的十一奉献等等。但米该把阿姆斯站在那里说，你们所声称正在服侍的这位神要毁灭你们。事情确实是那样发生的。我不是在谴责传教士的计划，也不是在谴责大的教会，但问题是人把眼目专注在那上面，那偏离了神的道，最后他会把你带进那种东西里面，你就会发现自己渐渐松懈了，回到神的道上来，不要偏离的。哦，我们今天多么需要一个来自旷野的哭泣，这的确是真的。是的，那其他的人 在推理，人们在推理，他们想要推理，那是最起初的东西。当撒旦介绍了他推理的程序来反对神的道所说的时候，就是这个导致人类失去了交通。那听起来很合理。当神借着他的道把他们保护起来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撒旦他对夏娃是怎么说的。神赐给他的子民保护他们不受仇敌侵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神的道。他从未给我们一个信条，除了他的道，他从未给我们任何的东西。是的，神是无限的，全能的，永不改变，他不能改变。他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完美的，从不需要改变。当人做出了第一个决定，犯了罪，越过了那道横带，他与神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神他满有怜悯和恩典，接受了一个替代品。只有一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才能做像那样的事。他接受了一个替代品，那个替代品就是血。人的再一次回到与神交通中的唯一的地方，就是在流出的血之下。除了借着血，人没有任何机会能与神交通。的确是这样的，他在那里与神交通。那夏娃放低了栏杆，夏娃开始推理。撒旦像这样说，那你不知道，你从未上过任何学校，我是那边神学院的教授，是他自己的。那我告诉你，我们在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学到了神是如此的良善，我们在神学院里学到神是非常的良善，他不指望你照着他所写在那里的去做，他并不指望那个。但是他下边说主神那么说了，那如果他持守在那上面，他就成了一个好传道人，那就是今天的若想这么做就会受到谴责的原因，让他远离这事。阿姆斯对此是怎么说的？我希望我能听他讲大约五分钟，并录下他的信息，我要把他录在磁带上，让全世界的人都来听一听。那么我从此以后就可以对此闭口不言了。对，是的先生，他会谴责这个的。那注意夏娃是怎么说的？撒旦说他无法对夏娃这么做，那你知道的，他无法对亚当这么做，但他对夏娃做了。所以他对夏娃说，那你知道这点，那你知道神真的是太好了，他不会伤害你的，神你肯定不会死的，你知道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今天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话了，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但为了成为良善的，他必须得是公义的，这才能使他成为良善的。那他不是好好先生，他是神。那哦，神太良善了，他不会对你那么做的。他开始说你会变得聪明的，你会受到教育，你会变得聪明又有智慧，你会明白你现在所不能够明白的事情。瞧，他只需要晓得一样东西，那就是神的道。我们不需要拥有文学士学位、哲学博士啊、法学博士学位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只需要晓得神的道，最简单的孩子也能读，能明白这道。但是推理使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得到了什么？就在那里他们被毁掉了。撒旦知道他就在那里打败了人类，从那以后他总是在那里打败他们。那就是阿莫斯出现的原因，因着那些流行和大受欢迎的观点，优秀伟大的总统和国王，并随之而来的繁荣，人们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像以扫那样。我不是想伤害人，而是想讲出真理。你们民主党人不久前就出卖了你们的长子权。是的，我不是共和党人，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弟兄，何等的羞耻，你们不得不用一台诈骗的机器向量进行选举，但那正是美国人想要的。他们得到了，他通常会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神的把你的道给我，那正是我想要的，让我把你的道藏在心中，我就不会犯罪得罪你。有其他人的推理，瞧，但阿摩斯他不推理，因为他是个先知，神的道临到他。不，今天神的道也是同样的，你总想要解释的，让圣灵借着把它印证在你的生命中来解释的。那你知道，那也是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的。他说，当先知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得了应验，那先知们就知道他是对的了。那如果阿摩斯在这里，你想他会怎么做呢？他会与神的道站在一起， 那就是他要做的。你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吗？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被教导偏离了神话语的原本根基。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远远的偏离了最初的五旬节教会，那就是他要告诉我们五旬节派的。他会说，他们花了差不多50年的时间来让你们步入正轨，而你们却从未去到那个地步。哦，他会对宗派的名人们怎么说呢？哦哦，瞧，因着他们的不道德，接受信条加入教会，而不是重生进到这里面，他岂不会那样做吗？他岂不是会撕碎教会吗？那如果你是重生在这里边，弟兄姐妹，你就会举止不同了，你会与神的道待在一起。如果圣灵在你里面，那他就只会吃神的道。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不是一部分的话，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他作为一位先知，他会在我们里边看到这样的事情。阿摩斯是一个先知。那现在再过几分钟我就要结束了，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将这些观点讲透，我会将它说出来，然后圣灵会将其深入下去。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如果阿摩斯今晚来到这里边，站在这讲台上，如果他在凤凰城的街上走几圈，今天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国家事务中，在我们的教会世界中，他会看到他在撒玛利亚所看到的同样的事情，人们完全的献给了不道德的事情，远离了神的道。他看到了一帮非常虔诚的会众，那他们以色列人中的每一个都是，但他看到了不道德，不道德的东西。他在人们中间看到了社会和邪恶的腐败，他看到了邪恶的腐败遍及全国，他看到了远离神话语的邪恶腐败，他看到了教会中的淫乱。那我不是指，那是的都有，那身体上的，他也会看到属灵的淫乱。他们怎么能够接受人的信条，接受那些人的信条，从而取代神的道呢？那就是犯了抵挡神的属灵的淫乱。启示录17章是这么说的。那他们，那这个淫妇犯了罪，因为借着淫乱，他使住在地上的人喝了他大怒的酒。是的，我们看到那完全是不同的。他会看到这些的邪恶腐败，但是阿摩斯从未谴责过政府。听着，在有关他的所有经文中，阿摩斯从未谴责过政府，但他谴责人们选举了那样的一个政府。哦，我可以，那你们累了吗？那再坚持一下，就一会儿。不要谴责你的政府，政府无法把房子建在磐石上，如果人们选择了沙地的话。人们想要那种东西，很多时候我在讲台上说一些的东西，而我知道我的弟兄们正坐在下面，传道人们很好的人，我把他们叫到角落里跟他们讲，我既然知道了这些的事情，我就有责任来告诉我的弟兄们。我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潘大弟兄，我们知道你是对的，但我的教会会解散的。行，明白吗？那是你想要的。行，你不能，这取决于人们。那你们认为我能在这里的街上建一所房子，向现今的女士们推销那种老式高头的系鞋带的鞋吗？那一双鞋上的皮子可能比你今天整个商店里面所有的鞋加起来都多。但如果我卖50美分一双的话，我会饿死的。为什么？你们不想要他们。如果我卖那些老式的老妈妈式的裙子给今天的那些女士们，你认为他们会买吗？肯定不会的。他们想要那种能够将他们自己灌进去，看起来就像包着皮的香肠一样。他们就想要那样紧绷绷的走在街上，大约4-5个不同的弧度啊，凹进去了，凸出来的，那屁股后翘，踩着一双高跟鞋，脖子伸得老长。我不是故意说笑，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但那是事实。我没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是我能表达我话语的唯一的方式。你们都知道我是在谈论什么。讲的那是真的，他们不会买这些的衣服。那天晚上在讲台上，一个小印第安夫人走到讲台上，我想同她握握手，那是在北方格鲁莫弟兄的教会或别的什么地方。她穿着裙子就像我妈妈穿的那样， 我说愿神祝福你的心理事。那在他围到我面前时，神就医治了他。那瞧我最后还是要保持安静，那有些时候要等到机会来了才行。瞧那就是了，那你无法卖那样的裙子，那你也许可以把它卖给印第安人，但也没有很多人想要的，他们变得就像其他人一样松懈了。那你们看了太多的电视节目，你们的孩子们走了出去，一些现代的白人教师和所有的那些胡闹进来了，你们最好躲开，不要与之同流合污，就像很久前像做牛那样的人。那在非洲那里有那些黑人的族类，那他们怎么做的？那些传教士们去到那里教读书、写字和算术。那在他们的族类里，与你们基督徒所带给他们的东西相比，他们更知道关于道德的事。是的，如果在那里的某个女人，如果她是个祖鲁族人，她到了要结婚的年龄却没有结婚，没有娶她做妻子，她就必须离开那里，她就不再是那个部落的成员了。不过先生，在她结婚时，她要被测试是否是处女，如果她发现被玷污了，她就必须说出是哪个男人干的，他们两个都要被杀死。如果我们也那样的话，这里有很多人都要被杀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确实他们都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埋葬那些男女了。没错，但你们是死的却不知道，那就是麻烦所在。但现在比比皆是，是的。然而你们怎么做的呢？他们把人派到那里教他们读书，然后你就发现他们去到了大街上，那他们曾经有自己部落的罪行，那现在又进而他们又去学到了白人的罪行，他们比开始时更加十倍的成为了地狱之子。他们唯一所需要的就是基督才能保持他们原来的样子。是的，那是对我们美国印第安人的做法。在这个国家有什么人是我觉得同情的，那就是印第安人。那他们确实很苦，那我只是一个人，但我支持他们。是的先生，如果主把我从施工场上叫回来，像这样安置我，我的信息也就结束了。那实际上让我再活久一些的话，我就要去了印第安人当中。是的先生，是的。那当阿姆斯大声疾呼的时候，我们看看他会怎么做。我们整个的体系都会被谴责，肯定不会。那我的评语是国民选举的沙地，那政府就不可能建造在磐石上。你怎么可能把你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呢？当传道人站在讲台上传讲着磐石，把教会建造在全被福音的根基上，而他的会众在那里的一些人却想要把他赶出去，他还怎么能够传讲呢？那我谴责那种传道人没有胆量，没有神的灵去关上门，说去找某个能赞成那种东西的人吧，不是我。我钦佩一个能像那么做的传道人，但当一个受膏的神的仆人想要把他们带回到这道上，而他们却不与了站在一起的会众们有祸了。是的，他怎么可能拥有一个九种恩赐等等在其中运行的教会，然后他们的生活却是不正派不道德的，甚至都不愿学习福音的 ABC 呢？他们还说巴不得我有一个更好的传道人，那错在你。是的，这是我们国家的错误。我们美国人是为了信仰自由才来到这里的，从哪里来的？我们又转了回去，把我们的资本又投入到了我们来到这里为要逃避的东西上了。这个国家很像以色列，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巴勒斯坦地，赶出了当地的居民，占有了那地。一开始他们有一些很好的人统治着他们，他们有大卫、所罗门等等伟大的人。然后过了不久，他们开始选出人来，把人推上去搞选举，最终他们让亚哈去到了那个位置上，就娶了一个异教徒。那亚哈是个不错的人，他想要做正确的事，但因着他的那个女人，他无法做正确的事。那我不是要与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个人作对，他可能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在他后面的那个妓女的体系扭曲了他的脖子，这是那个体系要做的。他悄悄地进来，然后闪电般地断送了一切。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国家欠的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从现在起我们要用14年的税款才能付清我们所借的钱。当这个体系瓦解时将会有什么事发生呢？卡斯特罗，我当然反对他了，他是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反对他， 但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他改变了货币，把黄金退了回去，买下了全部的债券，把黄金退了回去。我们必须要那样做，否则只会面临一样东西。换句话说，天主教会拥有这世界的财富，他拥有钱财，他有黄金，可以再把我们的债券买回去。这里你认为这些威士忌经销商、烟草经销商和这个国家的那些的伟大的人，那不会把它卖掉来避免失去他们的生意和伪造的货币吗？他们会回过头去接受来自天主教的钱财，然后国家就被卖掉了。是的，圣经不是预言说世界的财富吗？我不是个政治家，也不是个聪明人，但我感谢主让我认识了他。是的，那就是这个国家要去到的地步。你看着吧，你留意看看看是不是对的。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活着看到那个，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活多久就能看到。但你要怎么做呢？我们怎么能建造一个教会呢？我们怎么建造一个国家呢？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上面建立一个国家呢？对此我们做什么呢？我最好现在闭嘴说点别的什么。但你知道我已经说的够多了，足以让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了。那你知道我什么意思？看看我们想要什么。你明白你想要的是什么了吗？这就是你们所得到的，这就是你们所渴望的。看看今天我们那些未经审查的电视节目，在以前如果那会误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不会让他们去到城里的电影院里边看电影。但现在魔鬼把这东西掉了个头，弄出了个电视，把它送进了千家万户。那也许没什么，电视机并没有问题，如果你让好的东西在上面放映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了。但你们是怎么做的？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往称主的名发誓咒诅赤身的女人不道德的行为，毒害着这些孩子们的思想，直到我们养出了一帮的披头士。是的，一群流氓，这绝对是事实。你最好看看这点，我们整个的国家正在变成一帮流氓。那些男孩子们走在街上，穿着紧绷的裤子，屁股都快露在了外面，缩着头，头发垂到脖子上，就像肯尼迪夫人的脑积水似的发型一样，像那样像小流氓似的到处乱窜，然后还称自己是美国人。你已经从恩典上堕落了，悔改并转向神吧，否则你就要灭亡了。这是为什么我们想要那种能让我们随心所欲的人。是的，众教会也是这个样子。他们选出一个牧师，不是一个会站在那里用福音来敲打他们的牧师。他们想要某个人可以让他们穿着泳装展示自己，在地下室里边玩邦克游戏，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未经审查的广播电视节目，肮脏污秽，既加入教会，也同时能够属于世界。难怪阿莫斯会呐喊反对那样的东西。当他们选择那样的东西时，你认为他们还会接受他们？如果牧师讲道超过了20分钟，理事会就会把他叫到屋里，并对他说：“啊，牧师，瞧这里，我们不是让你来这里边来做那种事的，我们只安排了20分钟，时间一过就该结束了。”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把那帮理事们踢出门去，抓过圣经来讲上一整夜，就像保罗那样，那就会看到死人复活了。是的，他们把他赶出会堂去了，街角也没关系。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电视未经审查的影片，肮脏污秽，那却成了榜样。看看我们今天的孩子们，看看我们的姑娘们，看看学校里边出来那些小家伙们，还不到6、7、8岁就点着香烟。为什么会那样？他们的妈妈也许就在他们面前那么做的。如果父母没有那么做，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孩子们那么做。要小心你的孩子们跟谁在一起玩。是的，在这里，那不久前我的妻子知道这事，我们就坐在桌子边，我的小儿子约瑟说了一个字，那字都会让一个喝醉了酒的水手自觉羞愧。我转过身去，我说那是什么话？他妈妈好像我晕倒了。小家伙看上去很无辜，我说爸爸怎么了？眼泪在眼睛里边打转。我说你永远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他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最后我们发现是学校里的孩子们在说那样的脏话。我说亲爱的，那是属魔鬼的。瞧，那就是你的孩子的样子。一些事情到了一个地步，完全是狗咬狗。如此一个罪恶的大杂烩。吼吼，天哪，电视节目，贪恋罪恶，贪图享乐。吼吼，20分钟足够了，我要去看最后一集电视剧了。 瞧，快点离开这里，我要赶回去看了。瞧，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宗教活动，他们去过那里那就够了。但我告诉你，一个从神的灵而生的男人或女人，可以坐上一个又一个小时，在那里喝神的道。不仅如此，而且当道击中那里时，就会锚定在那里并改变生命。阿们。是的，这就是我们众人所想要的。我们的整个体系都腐烂透顶了，那就是我们众人想要的。你让一个好人，一个很好的男人，把他放在一个爱享乐的家庭中，或是一个好的女人，把他放在一个一团糟的家庭中，他们就会把一种狗的生命带给他。那整个的家庭都应该来顺服神。我们有义务去祷告，直到我们的孩子们得救了，管理好我们的家。是的，我们就像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他们与仇敌结成了联盟。在他们能那样做之前，首先他们必须要偏离神的道。这只是要显明美国人偏离了神的道有多远。那你知道，在你相信一个谎言之前，你必须要先否认真理。是的，完全正确。在夏娃接受撒旦的谎言之前，他必须先要否认神的道。如今也是，他们必须要先远离神的道，才能让罗马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他们根本不晓得神的道所说到的这些事儿，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先知兴起来，把我们再带回到这道上。是的，神应许要赐给我们一个先知，我们得到了应许，确实是的。马拉基书四章说过神会的，他要再把人们的信心恢复到五旬节父辈的信心上。阿姆斯知道以色列人中那些贪爱不敬虔的人有一天会将国家毁掉。现在让我带着敬畏说说这点。今天一个信徒也同样知道这些贪爱不敬虔的美国人也会将他毁掉的。你们贪爱政治的人，我要在这点上讲一分钟，那会毁掉这个国家的。你们贪爱世界不愿与道同行竭力去做正确的事的人，会毁掉教会的。这完全正确，我希望你们明白了。教会离开了神，离开了生命的道，整个世界绊倒在了它上面，就像一块绊脚石一样。他们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儿。是的，如果阿摩斯在这里，他也会大声反对这整个体系的。那作为结束，我想说说这个，在第八节，仔细听。他说：“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当狮子吼叫的时候，那我曾猎过狮子，狮子是兽中之王。在非洲，我曾在晚上躺在外面的旷野中，在那些草啊，或是尖树枝的下面，那狮子会面对着开火的枪而扑过来，它不害怕那个，但它不会挨近一丛荆棘。那你曾听过传讲，但那是真的，那狮子不会挨近一根荆棘的。那人们搭建像那样的荆棘的棚屋，狮子就不会扑过去了。那否则，那它就会扑过去，径直闯进去。那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外面那里，听到它的大嘴张着，离我的头只有那么远，但它却不会靠近过来。那它的大爪子像那样在地上走来走去。那你可以听到那猎狗各样的声音，那猎狗的笑声、猎狗的哭泣声和它们的尖叫声。那能听见狒狒、猴子、长颈鹿和发出微微的巨大鸣叫声的大象。那你在井里外就能够听见昆虫和甲虫发出各种各样的吵闹声。但只要让一头狮子远处吼一声，甚至甲虫都会停止鸣叫。那他们都听着，为什么？那是他们的王，那他们要听从。那圣经说，当神当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主神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们怎么能控制住呢？当神说话的时候，先知就会喊出来所说出的道。如果那是神的道的话，那狮子吼叫、甲虫等等一切的东西就都安静了，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王在说话，他们有足够的认识和勇气，并有足够的尊重，在他们的王说话时来尊重他。同样，神借着他的道说话，并让 他所创造的每一个受造物都听从。在这最后的时代里，他正在说话，他正在释放他的道。愿每一个属于他国度的受造物都听从他所说的话。停住，仔细检查，现在的正在发生，借着他被印证的道在发生，他使自己被众人知晓。当他在这末世发生时，让我们能听从，并知道某些事情注定要发生了。晓得神若不先发生，就不会那样去做的。在他发生时，就会有什么东西随着的声音。是的，因为他正在出场。他说若没有原因，狮子岂能吼叫吗？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生呢？看到吗？神发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审判近在眼前了。而且他的道就是一个先知。是，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一个启示。神借着他书写的道，把他自己启示给了我们。他就是这道，那这是他的道，那不可以在他上面加上任何东西或删去任何的东西。道只能照着他的方式被活出来，被表达出来。我们不能从他里面删掉任何或加上任何东西。神仍旧是神，他正在吼叫。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淫乱不道德。又说罗德的儿子，他亲自成了一个肉身，在那里向亚伯拉罕印证他自己。他说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要留意这些事。晚上的光在闪烁。哦，如果我们让阿莫斯今天来到现场，让他吼叫，他会谴责我们的体系和传统，神的道会大大得胜。让我们祷告。天父啊，请再一次说话。主啊，请你借着圣灵而吼叫。他就是这个时刻的先知，他是这个时代的先知，竭力设法要进入到男儿女儿们的心中，让他能说出真理。我很高兴他找到了一些人。天父，我祈求今晚他可以在这里找到很多人，让他能使用某些准备好要成为敬虔之人的人，当他们听到了全能的神借着他的道所发出来的吼声时，审判就近在眼前了。当狮子发声时，他就要走出来了。每一个受造物都知道他们最好赶紧躲起来，因为王正在走过来。现在当万邦之王发声时，我们只有一个区域是安全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有一个安全区。天父，我祈求今晚你对众人的心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正生活在基督再来的影子里。列国在分裂，各样的事情正照着他们的方式在发生。然而在你温柔的怜悯中，我犯了太多的罪，看起来似乎你转身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了。但你仍然像在伊甸园时那样，你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你为挪亚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你也为摩西、为但以理三个希伯来少年预备。你在不断的来开出道路，那些找到的人就会行在光中，拥有生命；那些拒绝的人就会被定罪并被赶出去。天父，我祈求今晚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被赶出去的，愿他们能甜美的听到神的发声，圣灵在他们内心中说话，说这是我，不要怕，是我。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先不进行祭坛呼召，那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那我有点迟了，但我相信比利几个晚上以前就发出了祷告卡，那是在格罗莫弟兄的教会，那或另一个的教会。我想到昨天晚上已经把卡发出去了，我还从未叫过卡号，我没有，我猜着今晚又分发过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发过，那但让我们叫一些卡片吧。那格罗莫弟兄在这里吗？格罗莫啊，不，我没有。格罗莫他在这里吗？那我们从哪里开始的？我们从号码，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不是从一号开始的吗？那昨晚没有祷告卡，那圣灵直接就去到了会众当中，并叫出了人们。那你们喜欢那个吗？那我也喜欢。那也许有些不太愿意，那像那样严厉的传讲，那我已经给人们发了祷告卡，那就有义务为那个人祷告，那就是那样。 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辨别人心的运行，那也没有关系。那当我有义务为那个人祷告，那我的儿子发出了祷告卡，我就必须要为那个人祷告。那就是这样，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会那样做的。那愿神帮助我，在我离开这一代前，那我要那么做。那我们不能用太长的时间，那让我们来看看那个晚上，我们从1号开始到25号。那我相信是的，那就是这样。那好的，1到25。那格罗莫利兄弟在这里吗？格罗莫利兄弟无法发音那么准确，但我相信的是对的。一号，那今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号码开始，那让我们开始，我们从75号开始，一直到100号。那所有祷告卡75号，请举手。那让我们看看是否好的，很好。好的，女士，请上来这里。75、74、70，那刚才是75，现在是76、78、79、80、81、82、83、84、85、86、87、88，一直到100号，要让他们都到上面来。那彼得保罗在那里，对不起，好的，去到下面那里，要让某个领座员帮帮他，直到他们都进了祷告队列中。你们其余的人现在请看着我一会儿。好的，你们爱他们，在你们的一些引座员弟兄下到那里去的时候，让我们柔和的甜美的唱诗，那就一会儿。那谢谢你。那他们下去排好了，人们，那这样他们就那这样队列就不会混乱了。那我想要为这些人祷告，然后明天我们也许会同样为病人祷告，一直祷告下去，那直到分清会开始。那也许罗布斯弟兄也会在那里排一个祷告队列，就在那个聚会上。那我在想，也许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来做，那一个在一边，一个在另一边。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喜欢那样做。那小伙还没有跟他说，那我最好先跟他谈谈。奥罗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弟兄，是基督的一个真正的仆人，他很谦卑，会愿意那样做的。那你瞧，那跟一个像那样的人在一起，我不太喜欢让自己抛头露面，也许我最好顺其自然。那如果他告诉我，如果他问我说，普兰弟兄来帮帮我吧，那我将会很高兴那样去做的。那他是个谦卑而且非常甜美的弟兄，那如果他告诉我那样去做，那当然会去做的。但我想要他先来告诉我，我最好对这事闭口不言。那你们也不要跟他提这个，那只要让他来告诉我，那时我想就没问题了。那但是，那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人有。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会堂里边一共发了多少祷告卡？让我看看你们的手。有相当多的人，也许有50多个、40-50个，也许更多。那是也许有30多个。好的，那我们要，那我们会叫到他们的。那如果你没被叫到的话，只要保留好你的卡片，已经是10点10分了。明早我还想你们去参加主日学，明天也许有2堂聚会。那时候我们差不多会叫完所有发出的卡片，然后星期再重新开始发。星期晚上我们会在哪儿？我们会下到图森去。那不要忘记下到图森去参加在那里的分清会。那这里有谁是从图森来的吗？好的，没错，世界的花园，肯定的。那你们应该来自那里。那有一天卡尔威廉斯弟兄一定会为此责备我的。那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们就是相互匹敌的城市。现在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是，我对这个已经习惯了。那我们的球队棒球或者家乡的篮球队，他们两个城市是竞争对手，杰逊维尔和西尔巴尼。哦天哪，当他们举行比赛时，没有一个晚上不是拼得你死我活的。但我不知道有哪个地方不是这样。那我知道他们经常在图森举行，但凤凰城发展的比图森快许多倍。那我相信因为图森可能还没有凤凰城的1/3大，但是我们将要去到那里，因为我能肯定他们那里有一些很好的圣洁的人们。我去了过世界的各个地方，到过非洲丛林的深处，我依然可以找到他们。哦天哪，我希望哪一天晚上我能让我妻子上到这里来为你们唱首歌。他们从东从西而来，来自那遥远的土地。那当我那样说的时候，他会站出来溜出去的。那他 pass 了罗斯弟兄。那罗斯弟兄说，不但姐妹在这里，我要让他上到这里来说句话。他说我的心跳大约有每秒钟15下，要是我低下了头皮里以后，那如果他在聚会的什么地方的话，那我一定会藏起来的。那他很怕羞，那等我回家了肯定得跟我说这事儿。我希望你们所有的年轻人，那我说这个不是因为他在这里，那你们还有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点。我希望在这会堂里的每一个年轻人，当他要娶妻时，愿他的妻子成为他亲爱的并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像我的妻子和我在这些年里一样。如果有什么荣誉是要发给伯拉罕家族的，都该归给他。他是王后，他是当之无愧的。还有一件事，他是一个真正的母亲，看看他所必须要忍受的，行。然后你会为所看到的感到吃惊的。人们日夜守在门口的，站在我和大家之间，那就是我家里的情形。 那真是一件艰难的工作。小彼得保罗，我记得很多次我抱着他到处走，当时他的妈妈去世了，开始是一个小孩子。阿德尔医生过去常说你是一个奇怪的人，我去到街上抱着他的哭着要妈妈，在那大冷天里，你知道，我就像这样紧紧的搂着他，我都没有足够的钱来给他买个奶瓶，我给他弄了一个可乐瓶子，上面安了一个小奶嘴，那我把瓶子放在这里，把它放在我的胳膊下面，给他奶瓶保温，他哭得很厉害，我就伸出手去把奶嘴放进他的口中让他吸一会儿，那然后再把奶瓶子放回这里，那我弄得全身都是牛奶，你知道到处都是，我抱着他继续往前走，你知道带着他一起，晚上的时候哦，我多么想哄着他睡觉，当我出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希望某个人能够来看见他，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我希望神能一直这样持守着我们。那昨天我看到他抱着他的小孩子，我想 Billy， 那就是不久以前的你，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成为的样子，从路上挪开给别人一个机会。赞美主的名。狮子吼叫，瞧，谁能不惧怕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对吗？这是智慧人所说的话，敬畏神。那我想你们站在那个祷告队列里的人，你们所有知道我对你们一无所知的人，请举手。每一个人，天上良善的主是我的审判官，据我所知，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也许曾是坐在下面的会众见过我，那在下面的会众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一无所知的，但你生病了，你相信神，你若能触摸到他的一双穗子，神就可以对我说话，把你叫出来，就像他对那个女人，那个最初的女人所做的那样。哦，难怪我传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像这样一群拥有那么大的信心的会众必定会成就的。是这位女士吗？那这里有一位女士，那今晚我们是作为陌生人而相遇的，现在她就站在这里，当然也许她是病了，或者她有别的什么问题。瞧，你知道神除了医治病人还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她应许说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需要有些时候不是我们想要的，却是我们需要的。那现在我只想让你们思想一处经文，在你们回家时，如果你们从未读过这段的经文，那去读一读约翰福音四章就会明白了。那在这里我不记得，那让我说说这个，我相信这个事工或者是神要带我回家，那或者是要去到更高的地步，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或者要么要把我拆派到海外去，要么去到某个人们还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必定会有某些事情发生的。你只要记住这点。那听着，我不是一个磁带推销员，但我在这里有一位好弟兄，他录下了这些的磁带，就是马奎尔先生，我相信是叫詹姆斯马奎尔，他的岳父就是在后面的索斯曼弟兄，他们制作了这些的磁带，如果你们持有磁带录音机的话，那我对此就不多说什么了，因为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但如果你们要从他们那里买磁带的话，就买这盘。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听着这盘磁带，先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怀着祷告的心去播放它，然后你们就会开始为我祷告了。那因为你们就会看到今晚我站在这里是处在什么样的困境中，除了困境，巴不得你们能知道我现在就在这里所处的境况。但我必须前进，一个得胜者永远不会放弃，一个放弃的人永远也不会得胜。是的，我必须实践我所传讲的。那我相信神，现在我就信靠他。那这是基于一个根基之上的，如果是我们的主耶稣站在这里，而这个女人生病了，你知道即使我是主耶稣，我也不能医治她，我无法做到，因为我已经做成了。那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行，肯定的，他已经赦免了一切的罪，他已经医治了每一个病人，他已经在哥哥他献上了自己的血，赎价已经付清了，都付清了，你唯一一件需要做的事就是接受他，相信并接受，除非你先相信，否则你就不会接受。瞧，要相信这福音。那但如果他站在这里，穿着良善的主让威廉斯利兄和姐妹在五六年前为我买的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主站在这里穿着这身衣服，这套西装站在这里， 而这个女士就站在这儿，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她手上有钉痕，她会说，你看我就是弥赛亚。那看到这钉痕了吗？看看我的额头。那任何假冒的人都可以这么做。是的，你不能借着那个来认识的。如果他像这样站在这里，我就知道那不是他，我知道那不是的。因为等他来时，号角会吹响，他不会再来到这地上，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相遇。瞧，在空中与他相遇，我们这还活着的人要与他一起被提上去，在空中与主相遇。他不会来到这地上的，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遇。但是他说，我要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既不丢弃你，也不撇下你。他怎么能那样呢？他的生命。因此如果他的生命在我里面，那我就会代表他。因此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在他里面的同样的生命就会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那这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跟约翰福音四章一样，耶稣碰见一个妇人，他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他也从未见过耶稣。他们一起站在那里，他说出了这个井边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当他那么做时，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一位先知。他说，当我们知道弥赛亚当他来到时，就是那只被称为基督的，意思受膏者，当他来时，他就会做这些的事情，将这些事告诉我们。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如果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只有这肉身的身体的使用是我们的身体，那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么圣灵就会再一次完全行出他在耶稣里面所行的同样的事情，对吧？那会使你们相信吗？如果会的请说阿们。那夫人，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当然你可能在街上或聚会中见过我等等，但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那如果你需要的是医治，那如果我能做到，如果我有什么法子的话，我肯定会去做的。那如果是经济问题，我能帮得上忙的话，我肯定会帮的。如果你说也许是为了别人，那你说，伯纳弟兄，我来到这里是要你为我的儿子祷告，或是我的女儿，那或我的妹妹，或是爸爸，或别的什么人，那我就会那样做的，只要尽力而为。那如果你有家庭上的问题，那我会说，那我想要一起见见你和你的丈夫，那想在其他的地方跟你们谈谈，那这样我就可以跟你们两个人谈谈，看看问题真正的原因是在哪里。然后呢，圣灵启示出来就会说，等一下你在某某时候在这里做了这事，那问题就解决了，你无法否认那个。那我说你在这里做了这事，然后你瞧，问题就解决了，那你们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那样事情就解决了。那你知道我跟你们谈这些是有目的的，那我已经讲完道了，那然后我要让自己进入到另外一种恩膏中，那我要看看圣灵是否会来到，借着一种神的恩赐在我身上工作，那就是两种意识合在了一起，借着神的恩典让我看到异象，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已经发生的事。那你知道这要么是真理，要么不是。那你们至少有500个人站在这里，那至少差不多也有300多个。那你们知道，那你们都知道这是不是真理。那如果这是真理，那就是神。那圣经说，在你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是先知，他所说的若成就了就要听他。行，那如果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的。那这个妇人在这里是为了什么，我一无所知。那现在就让圣灵领导，看看他是否会说出来。那他会不会做我们的主所做的同样的事？如果他现在站在这里，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那因为记住，那就是他，那是他，那不是我，我不认识的，我承认我根本不认识的，所以需要主来做。那当然，这个妇人她的灵有一种美妙的感觉，那不是因为她举起了手。那你们所有参加过聚会的人看到他们把手举了起来，就像那样，圣灵就回过话来说出了他们的问题在哪。那没错，但那并不意味着什么，听着他们尖叫并像那样大喊，然后你准确地告诉他们，你正跟这个男人的妻子生活在一起，看到这事和其他等等的事了，那准确在那里发生了。瞧，你知道你们参加过聚会的人都见过这样的事，也见过那样的事情，但那说明不了什么。但这个妇人的灵有一种美妙的感觉，那这个妇人正在受苦，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我看着他，他正在吃东西，他正在我面前，在桌子边有点像是在吃东西或什么的，那一种有些古怪的食物。是的，对吗？那请举手好让人们看到。那我看到这个妇人在我面前做着什么事情，无论是什么都录在磁带上。行，那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注意看一会儿，圣灵现在正在恩膏，每个人都要真正敬畏的坐着继续祷告，要进入祷告中，因为我看到圣灵刚才正运行在会众的头上，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妇人， 那只要跟他说说话，那无论他告诉你什么啊，是的，在这里，是在桌子边，是胃的问题，好像在胃里有某种的感染或什么的。一个医生正在检查这病，小你得了这病已经很久了，这病曾被称为急性溃疡。那现在他说了些什么？那是什么？十二指肠，十二指肠。那我听到他是这么说的，看到吗？是的，绝对是的。你的名字是麦克劳太太，是的，现在去吧，全心的相信。你们相信吗？那在像那样的哭泣之后，坐在后面的那位先生，如果你能信的话，你曾经衰竭的肺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好的，没问题了，事情成就了。阿们。他触摸到了什么？在他后面两排的那个人患有动脉硬化，如果你也能信的话，先生，他触摸到了什么？你们看不到的光就挂在那里吗？看看那道琥珀色的光。我不认识那个人，一生从未见过他。只要相信主耶稣。那在这里某处有一个小孩子，一个患有颈椎畸形的小婴儿，就在这里。我不认识的姐妹，现在要相信这个孩子的颈椎会直起来的。如果你能信的话，他触摸到了什么？哈利路亚！那还有别的人颈椎有毛病，我看到了，是个女人，我还没有找到她。睡着，她就坐在这里，正在哭泣。莱利太太，相信主耶稣基督，你的颈椎就会痊愈的。要相信。我不认识这个女人，一生从未见过她。你唯一需要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吗？要信心。先生，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们是陌生人。你相信耶稣基督能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会知道那是对不对的，对吗？那巴不得你能现在用你全部的身心来相信。他在不断的去到会众中。你相信你在下面的妻子会痊愈吗？是眼睛有毛病，他的一只眼睛患病，你相信吗？不是从这儿来的，不过是从某个有很多水的地方来的，那是个沿海城市，是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回去吧，鲍曼先生，取得痊愈吧，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的，你相信吗？那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你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能得痊愈，你们相信吗？你们在祷告队列中的人怎么样的？你们也相信吗？你们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就一会儿，这个妇人我之所以停下，那是因为她的病情很严重，如果不为这个病人做些事情的话，她很快就会死了，因为她被黑影笼罩着。看到她头上那个黑影了吗？那你知道我们曾用照相机拍下过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头上的照片，就像主的天使的照片一样。我们把照片挂在我们的教会中，一个大大的，那看起来黑乎乎的东西，就像一道龙卷风一样，悬在一个女人的头上。人们告诉她说不可以拍照片，那圣灵说现在把它拍下来，他们就拍下了照片，阴影就在那儿。那这里两边都有，它就挂在那里。你们中有一些人是从我的教会来的，就在这里，弗雷德弟兄他们，那同样的东西现在正挂在这个妇人的头上。她患有癌症，是的，是膀胱癌，是的，对吗？如果这是真的，请举起手来。现在还没有说什么话，黑影就消失了，消失，信心成就了大事，你相信吧。阿们，阿们，不要疑惑， 只要去全心的相信。心脏病杀死很多人，但如果你相信的话就无法杀死你。哎，慢去吧，要说感谢主，去说痊愈。好的，魔鬼想要让你一生都患有这关节炎，但如果你能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就会使你痊愈。你相信吗？上路吧，感谢神。你全心相信吗？那你可以去吃你的晚餐了，那个胃病会离开你的。只要去说赞美神，那去全心的相信他吧。你也有胃病，要全心的相信，去吧，耶稣基督会使你痊愈的。好的，你为什么这样惧怕呢？你正被神经过敏所折磨，差不多要把你吞噬掉了，几乎让你崩溃了。撒旦在对你撒谎，但现在都已经结束了。你相信我吗？去吧，说赞美主。主耶稣，我求你医治我的姐妹病时的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过来要相信，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他身上，愿他得医治。来吧，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愿他得医治，阿们。在举起的手下面，有多少人的心是相信的？现在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你说阿摩斯会这样说吗？他肯定会的，这是主的道。你们举手的人要相信，耶稣说在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甚至都没有说为什么祷告，圣经说手按病人，只要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得痊愈。让我们祷告。主耶稣，王已经吼叫发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如果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得痊愈。主神的，愿每一个魔鬼都尖叫，愿每样疾病都离开，愿魔鬼被打败。今晚当神的儿女走出这会堂时，能带着得胜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要相信，是的，只要继续这样去做，再继续把你的手按在旁边的人身上，说主啊，医治他们。我向你们祷告，我祷告，我也要你们为身边的人祷告。那你们跟我一样是名基督徒，我们都是基督徒。现在你们就为身边的人祷告，他们也在为你祷告。现在你希望别人怎样为你来祷告呢？你为他们祷告，就像你想要别人为你祷告一样。你想别人怎么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待人。真诚的祷告，就像你想要他们为你祷告的那样。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使他们起来。如果他们有任何的不信，也会从他们身上拿去。为什么？王吼叫，谁能不说预言呢？当王吼叫时，谁能不做见证呢？神的道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弗洛弟兄，来吧，神祝福你。